欢迎收听第十一期的 Deep Reading， 本期的关键词，张守胜，重新发明光标，1930年代的启示，邮件里的生意，历史中的自拍。一，张守胜，来源 The Wire China， 发布时间2020年5月，这篇长文相对全面地展示了张守胜教授的一生，他是科学家、企业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试图成为中美两国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但在中美关系极度特殊的时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本文作者 Shen Lu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一个细节，张守胜教授最喜欢的一幅画作是高更的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二，苹果如何重新发明光标？来源 TechCrunch， 发布时间2020年5月。首先，这篇来自 TechCrunch 的长文有几个问题，比如一定的 PR 痕迹，再比如或许是疫情的影响，行文和排版有点随意。其次，作为 TechCrunch 主编，同时也是 iPad Pro 重度用户，本文作者 Matthew Panzerino 还是帮读者梳理出了 iPadOS 光标出现的历史背景，并通过对苹果高管的采访，进一步展现了 iPadOS 光标如何一步步被重新发明出来。我同意作者对于光标重要性的评价，也认同 iPadOS 光标的作用不是功能叠加，而是苹果各个设备边界的模糊。三，后疫情时代会重复1930年代的剧本吗？来源 Ian， 发布时间2020年4月，疫情之后的政治走向如何？本期推荐一篇我最近读到的深度分析，作者以1930年代全球政治风向变化为例，以古喻今，你可能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重复的剧本。上世纪30年代的一位学者感叹道，我们都知道现在处在变化的十字路口，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再推荐《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社论，建议结合在一起阅读，效果更好。四，历史长河里的自拍批评学，来源 Medium， 发布时间2020年4月，关于摄影与照片的社会寓意，我推荐各位阅读两本小册子，瓦伦特·本雅明的《摄影小史》，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本期我选取的是一些历史片段，当下社交媒体批评者常常将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看作是一种过度自恋，而在150年前摄影刚刚出现时，作为一个正在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工具，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自拍的照片呢？答案或许会比较出乎你的意料。五，创业里的系统思考，作者M.R. Jamie，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这是我在阅读《系统之美》一书期间搜到的一篇文章，一位台湾的创业者分享了他将系统思考应用在创业中的诸多发现，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下教育与创业是割裂的。比如这段话，我们训练所有人专注在元件的优化，但却没有教他们去思考系统存在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训练出一批批考试100分的年轻人，但他们却连自己、社会、国家、世界等等系统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连最基本的答案也没有。所以当创业需要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系统，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去解决人们的问题，去为世界创造巨大的价值时，这当然无法叫，因为你必须要先学会从系统面看事情。六，电子邮件能否推动纸媒的重生？作者 Hamish McKenzie， 发布时间2020年4月，这篇文章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更喜欢作者的思考方式。作为电子邮件订阅平台 Substack 创始人 Hamish McKenzie 的这个观点多少有点王婆卖瓜的感觉，但这篇长文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全方位拆解了新闻行业各个参与者以及其中的关系，阅读的过程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其实媒体这门生意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复杂，而是像其他行业一样，都需要为客户提供足够多的价值。七，科技巨头内部混乱中的创新机制，作者 Alex Kantrowitz， 发布时间 ,2020 年3月五一假期期间快速读完了 BuzzFeed 记者 Alex Kantrowitz 的新书 Always Day One, 就像名字所指。这是一本探讨科技巨头如何保持领先的图书，作者通过展示亚马逊、 Google、 微软、苹果等公司内部的混乱与秩序，描述出一副属于科技公司特有的创新机制。本期我选取了苹果内部一个特殊 IT 部门所上演的权力游戏，大家不妨将其作为阅读该书的起点。以上就是本期 Deep Reading 的所有内容，详细的文章链接请参见本周的会员邮件，欢迎付费支持这份每周更新的邮件订阅，获取专属会员邮件。